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压抑的场面，就是你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在这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你手腕上冰冷沉重的铁链死死地拴在另一头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身上，
光是听着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对吧？而且你正面临着一场凶险未卜的审判。那个远在皇宫里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只需要随口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没错，这是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
但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也就是极度剥夺掌控感的绝望境地中，这个人不仅没有精神崩溃，他反而转过头，极其平静地对周围的人说："别担心。"我现在正处于一个无论如何都是赢的完美境地。
哇，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怎么说呢？人在极端恐惧下产生的一种盲目乐观，或者就是一种用来麻痹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
确实，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这样，觉得他是不是已经绝望到产生幻觉了。
但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这次深度解析会向你证明，这其实是一套经过极其严密计算的高度理性的思维框架。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马太哈蒙博士关于腓立比书第一章核心段落的讲授内容。
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关于福音的进展的探讨，可以说是整卷书信的灵魂所在。
没错。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破解使徒保罗这种极其违背直觉的心理状态。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人到底是如何在脖子上架着刀的时候，还能精准地通过那个，也就是福音的进展这一滤镜，来重新接管对自己命运的叙事权的。
其实，也正是这份文本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极其具有颠覆性的原因。因为保罗绝对不是在某个宽敞明亮的学术讲堂里去推演那些抽象的哲学概念，
他是在玩真的。
对，他是用自己真实的血肉之躯，在随时可能被处决的极端高压下测试这道世界观的承重极限。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最核心的矛盾点吧。在文本的19节中，保罗提到他确信自己目前遭遇的这一系列牢狱之灾终将转为他的得救。
这里的得救是个非常关键的词。
说实话，如果说我们在读到这句话，第一反应觉得是保罗正在期待奇迹发生。他是不是觉得罗马皇帝会在接下来的审判中大发慈悲，直接宣布他无罪负伤？
这是非常合乎常理的推测，
对吧？毕竟对一个戴着镣铐的囚犯来说，所谓的得救，最直观的意思不就是逃出监狱，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吗？
这种基于字面意思的解读确实非常普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一下这封书信的希腊文底层逻辑，你就会发现保罗的视线其实根本没有停留在罗马法庭的审判席上。
哦，那他看的是哪里？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证据，他在原文中使用的"得救"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发音大概是索特利亚。郝蒙博士指出，当我们纵观保罗所有的历史书信，会发现一个极其严格的词汇使用模式，
也就是他使用词汇的某种固定习惯。
没错，每当保罗使用索特利亚以及他的同源动词时，他指向的毫无例外全都是属灵层面的、关乎永恒命运的拯救。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当时脑子里想的仅仅是我要怎么从这个阴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去，他其实会用别的词。
完全正确。古希腊语里有大量专门用于描述肉体脱险或者逃避物理灾难的词汇可供他选择，但他刻意避开了那些词。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在刻意使用一种具有终极指向的语言。那么在上下文中，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的线索来印证他这种超越现实法庭的视角呢？
第20节的语言风格其实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保罗在那里连续使用了诸如切切的期望、盼望、没有一射叫我羞愧这样的词组。
这些词听起来很普通啊，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整个新约的文献语境里，这种高度浓缩的表达其实带有强烈的末世论色彩。当保罗说他不至于羞愧时，他并不是在担心自己在罗马法官面前会不会结巴，或者会不会因为戴着手铐而丢面子。
那他担心的是什么？
这种语言是专门用来描述当历史走向终结，一个人最终站在上帝的审判席前时，他能否坦然无惧地面对那种终极的凝视。
哇，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眼前的罗马法官。
没错，更为关键的是，研修材料向我们揭示了这里隐藏的一个极其精密的跨文本连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更为古老的文献。
等一下，一字不差的引用，他直接搬用了哪里的句子？
他极其精准地引用了希腊文版约伯记第13:16的内容。保罗写下的这必终必叫我得救，这五个希腊词汇与约伯当年在极度痛苦中呼喊出的原话完全重合。
约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约伯是一个在极短时间内失去了所有财富、健康和家人的悲剧人物吧？
对，就是那个坐在灰烬里浑身生疮，还要面对朋友们无理指责的约伯。
那约伯当时呼求的得救，显然不是指马上恢复健康，或者把他失去的牛羊找回来。
完全不是，约伯当时渴望的是一场宇宙级别的法庭辩护。他知道自己在人间的法庭，甚至在朋友的逻辑里，都已经彻底败诉了。
所以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上帝最终能证明他的清白上。
没错，保罗极其巧妙地把约伯的这句话移植到了自己的罗马牢房里，这实际上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极其强硬的立场。
什么立场？
就是尼洛皇帝的判决对他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唯一在乎的是在世界终结的那一天，他能否在那个更高的审判台前站稳脚跟。
哇哦，这就把整个事件的张力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
是的，就是保罗的视野。
但是既然他的目标根本不是越狱，而是要把目光锁定在终极审判上，并且还要在面临死刑的极端高压下坚守信仰直到最后一天，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心理学问题了。
什么问题？
一个被锁在阴暗牢房里，随时可能被拉出去行刑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承受住这种慢性折磨的？这听起来非常艰难。
确实，这超出了常人的心理承受极限。
对啊，他难道是仅仅依靠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力吗？就像我们在现代社会常说的那种，也就是扯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起来，单凭个人的死磕。
如果这种心理韧性仅仅源于他个人的那种斯多格式的境遇或者单纯的钢铁意志，那就成了一碗无法复制的心灵鸡汤了。
没错，因为单凭人类有限的意志力是绝对会在这种无底洞般的绝望中被消耗殆尽的。
所以根据哈蒙博士对文本的深层解析，保罗其实极其清醒地知道他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他明确指出了能让他坚持到底的两个外部条件。
哪两个条件？
第一是远在数百公里外腓立比信徒们的祈祷，第二是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啊，乍一听祈祷和圣灵的帮助，这几乎是所有类似文件里都会出现的那种常规的标准答案。
对，表面上看确实很像陈词滥调。
但既然我们今天在做深度解析，这背后是不是隐藏着某种特殊的或者说更深层的运作机制？
这里的机制恰恰隐藏在普通翻译中极容易丢失的那个希腊文语法的奇妙连结里。
哦，语法里还能藏着秘密。
在希腊原文中，保罗并没有把祈祷和帮助当成两件独立发生的事情，他非常讲究的只用了一个单一的定冠词来同时修饰这两个名词。
等一下，用一个定冠词把两个名词框在一起，这在古希腊语里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种语言结构中，当一个定冠词捆绑两个名词时，就意味着这两件事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它们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也就是说，这两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闭环系统。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个与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保罗并不是在罗列清单，说你们的祈祷给了我一些安慰，然后上帝的圣灵又额外给了我一些力量。
那他是在描述一种触发机制吗？
对的，当远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为他发出祈祷时，上帝通过赐下圣灵的帮助来回应，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共同体与神圣力量的共生关系。
哇，这个机制的解释令人顿悟啊，因为它直接打破了我们现代人那种极度个人主义的困境。
怎么说？
你看，我们现在遇到巨大的危机时，总是习惯性的把自己封闭起来， 觉得必须咬着牙一个人扛过去才叫坚强。
确实，现代社会很强调这种个人的独立抗压能力。
但保罗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的生命线反而是向外抛出的。保罗的韧性不是来自他个人的封闭修炼，而是来自社群的祈祷与精神力量的互动。
这种由社群网络和超自然力量共同编织的安全网，确实给了保罗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底气。
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双重托底，他才能在接下来的第21节说出那句极具爆发力的话。
哎，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这就引出了那句极其著名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整卷书信中最核心的宣告。
我看资料里说，原文的表达实际上更加干净利落，甚至像谚语一样充满冲击力，连动词都没有，直接就是活着基督，死了益处。
没错，就像一把重锤，直接砸在所有关于生存和死亡的传统定义上。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码，或者说怎么去理解活着就是基督这种高度浓缩的表达呢？
哈蒙博士在这里结合了多重视角的综合分析，他引入了腓立比书第三章，还有加拉太书第二章关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及哥林多后书里成为新造的人的观点，对这句话进行了四重解码。
四重解码，听起来信息量很大，我们一层层来。
好的，第一重，保罗把认识基督视为生命的最高目标，这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一种动态的极其亲密的关系。
既然有了这个绝对的最高目标，那其他的目标肯定就要让步了。
对，这就引入的第二重解码，为了赢得基督，他愿意放弃其他一切世俗标准下被视为益处的事物，无论是地位、财富还是名声。
相当于把旧系统里的东西全盘清空了。那第三重呢？
第三重是，这套系统既包含了分享复活的大能，也要求你必须去分担受苦的羞辱，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也就是接受荣耀的同时也必须接受苦难。那最后一重解码是什么？
第四重是，因为基督已经得着了保罗，也就促使保罗去不顾一切的追求要得着基督，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当一个人把这四重逻辑深深植入大脑之后，他看待危机的视角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这就引出了保罗在第23节提到的那个两难。
他的这个困境非常有意思。
通常我们说陷入两难，是指面临两个同样糟糕的选择。但哈蒙博士指出，保罗的两难其实根本不是生死抉择，而是一种双赢，甚至是一种赢与赢得更大的局面。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让任何审问者都会感到绝望的处境。
对啊，你看，如果无罪放胜，他能继续富有成果的工作，也就是福音的进展。如果被处决呢，他就能直接与基督同在，这在他看来是好的无比的。
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解构了死亡的威慑力。
绝对的。而且必须提醒听众的是，保罗其实并没有选择权。选择权在罗马皇帝和上帝的手里，他只是在谈论自己的偏好。
是的，他把生死这种零和博弈，通过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益处，彻底翻转了。
与基督同在，对他个人来说是更好的选项。那他为什么最终认定自己会活下来，继续留在这个泥沼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问。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渴望进入终极归宿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留在泥沼里，去面对接下来的毒打和风暴？
答案揭示了保罗这套思维框架里最动人的一部分。通过文学与神学分析，我们看到了极致的利他主义的展现。
利他主义？
对，保罗最终得出结论，他留在肉身中，为了你们的缘故是更要紧的。这其实预示了他在随后经文中要求腓立比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自我牺牲精神。
他用自己的放弃成全了别人的益处。
没错，而且从文学结构上看，哈蒙博士指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首尾呼应的括号结构。
括号结构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在第12节，保罗谈到了宏观的福音的进展。而当他在第25节得出结论，决定留在世上时，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福音的进展和信仰上的长进首尾呼应。
没错， 这就表征了这一段落的主题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提到这里的信仰的长进，我想有必要澄清一个我们很容易掉进去的误区。
你说。
当我们听到信仰的长进时，我们常常把信仰想象成就像手机电池一样。
手机电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
对啊，就是我们会觉得长进就是要把电量从 20% 努力充到 100%， 好像这是一种数量上的增加。如果我今天怀疑了，我的电量就低了。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普遍的误解，我们总是喜欢把精神力量量化。
但根据哈孟博士的观点，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吧？
是的，博士在这里运用了芥菜种的比喻来进行纠正。信仰绝对不是装在玻璃杯里的液体，它根本不讲求体积或数量。
那它讲求什么？
就像耶稣说的，芥菜种的信心能移山一样。信仰的长进其实不在于你主观上相信的力度有多大，或者你挤出了多少信心，
不在于你有多用力去相信，
对，而在于你日益认识到你所信仰的那个对象，也就是基督，是何等的充足和稳固。
哇，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我抓着绳子的手有多用力，而在于绳子另一头拴着的柱子有多结实。
极其准确的总结。当你把焦点从自己的信心大小转移到那个托底力量的安稳度上时，你的焦虑就被瓦解了。
这确实让人豁然开朗。到这里，我们的探讨已经触及了这套思维模型的最深处。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极具穿透力的视角直接拉回给正在收听我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身上。
因为这不仅仅是历史文件，更是应对现实的工具。
没错。我们要时刻记住哈蒙博士在应用部分的那个刺骨的提醒。保罗写下这些气吞山河的文字时，并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海滩的躺椅上听着海浪声。
他是被铁链死死锁在一个罗马士兵身上的，面对着生死的考验。
对，所以邀请你现在就审视一下自己生活中那些具体且艰难的处境，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是一段破裂的关系，
甚至是你每天都要面对的那种无法摆脱的职业焦虑。
是的，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掌控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去知道它，更是让我们去思考如何像保罗一样，让当下的困境成为某种福音，或者说你生命核心使命进展的契机。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但却能彻底改变现状的视角转换。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专家，我想请你留下最后一个挑衅性的思考，供大家在接下来自己去咀嚼。
好的，这是一个未在正文中完全展开的悬念。在今天这个高度依靠不断积累，比如财富、地位、体验，来定义艺术和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总是害怕失去。
对，失去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恐慌。
那么，如果我们能像保罗那样，建立一套连失去，甚至死亡都被视为终极升级的思维框架，这将会如何彻底重塑我们面对日常焦虑时的心理韧性？
这绝对是一个足以颠覆我们默认操作系统的问题。当你把所有的灾难都看作是升级的筹码时，现实的枷锁就失去了它的重量。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
谢谢大家的聆听。
鼓励大家带着这种极其硬核的双赢视角去面对你的新一天。我们下次再见。